我带圣经，可以把圣经先打开到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会一起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章29节一直看到第39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从29节到第39节。今天神的话。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我记得在7年之前，我们的这个在德国的营会当中，我们请了一位戴季宗牧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James Hassan Taylor Ford， 他是戴德生去中国宣教，他是戴德生的第五代玄孙。那他那个时候是一个标准的这个欧美人的面孔，操了一口很流利的中文，在那讲我们华人教会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我对他印象很深。那他整个的讲到的内容，我大概现在7年之后，我现在回想，我大概已经没有太多印象了。但他讲到当中有提到一点，他说在当时，就是7年之前，那个北美有一个风俗，他们现在已经在那个时候不再把这个基督徒称为 Christian， 他把它改成了一个名字叫 Jesus Follower。他们现在用一个 Jesus follower 来描述一个基督徒。那当然这当中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使他们开始有这样一个趋势，但是我在想，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 Christian， 它的内涵，它的含义不仅只是有 Jesus follower 这么简单，它其实还包括很多，就像保罗说的，我们的与基督联合，我们得了神儿子的名分，有圣灵的内住。其实基督徒本身这个名字有很丰富的意义，很丰富的内涵的，绝不只是一个 Jesus follower 就一个很简单的点可以概括的。但是我想 Jesus follower 你从一定程度上呢，也确实能描述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其中的一个特征。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我想要提到的。那我们真正作为一个 Jesus follower， 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要怎么的来跟随耶稣？因为我想耶稣刚开始这个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满了30岁圣灵高利他给他施洗，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呼召了这个12个门徒来做什么？就做呼召12个门徒，就是来跟随他。所以我想对于这个刚开始的这个12个门徒来说，那跟随耶稣的这种方式就是他们做门徒的一种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怎么做一个真的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个 Jesus follower。 那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的经文。那我主要的经文是在第35到第39节。那从三个方面，我们会先看我们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跟随主的动机是什么。那第二方面，我们要看我们跟随主的方式是什么。那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看我们跟随主我们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那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就对两个门徒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然后那两个门徒看到之后，就跑去跟随耶稣了。跑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在那个整个的这个前后文的 context 底下，施洗约翰有两次，前一天他对门徒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到了第二天，他又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又一次又跟那个门徒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经文是在一个大的框架底下来讲。当施洗约翰在传道的时候，他所传的内容，他的讲道的核心就是这位基督。所以当他看到基督的时候，他迫不及待的要向他的门徒指明，这个 就是你们应该跟随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神所赐的羔羊。虽然我们知道施洗约翰这个施洗好像很有成就，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这个传道人牧师好像施洗都没有这么有成就，这么多人跑到他那边来接受这个洗礼，可是施洗约翰他的核心是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这个两个门徒听到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去跟随了主，他们马上就跟到耶稣旁边。那这个时候耶稣蛮有意思，他说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我想我们今天如果正常的我来思想，哇，耶稣说一看到，因为耶稣目的就是叫人来跟随他，所以当那个两个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太好了，你们总算跟对人了，你们没有去跟那个施洗约翰跟过来跟我了，耶稣没有这么去跟那两个门徒说，而反而是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我想那两个当时的那两个门徒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每一个渴望来跟随基督脚中行的人，我们都需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跟随主到底要什么。你来跟随主，你到底要什么？你最根本的这个动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不是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很可惜，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甚至于我们想过，但是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但是我们必须要谈，我们跟随主，我们里面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我们会分两点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讲到只有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当施洗约翰去在旷野当中这个传悔改的道，然后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第一个就指出耶稣自己的身份是谁，耶稣的身份是那位主，是那位主。我们常常会很多时候就会讲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可是我们少了点去讲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真正那个主宰，掌管我们生命主权的那一位。但是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走过的时候，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是神自己要赐给世人的，这是我们的主。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吃了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上帝不允许他们吃的，可是他们吃了之后就给全地就带来咒诅。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就开始带来他的救赎，他要应许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旧约的先知当中也不断的在预言，在预备，在预表这位将来要来的，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主，借着童女玛利亚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当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在预备这位的救主，不断的在预备这位的救主，一直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你看到有两次提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如果我们继续再往后读的时候，你就看到说这个拿单叶后来也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然后这个彼得也承认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要提醒大家这位主耶稣基督正在行走的，已经被圣灵恩膏施了洗的，开始他传道的侍奉的，就是我们要认定的主。当使徒写这封整个书信的时候，我们如果翻到慢慢往后翻，翻到后面的时候，约翰福音的第20章31节，我们就知道使徒约翰他写这个约翰福音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自己把这个目的讲出来了。他说他记下了耶稣的这个生平，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当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这里他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是心里想到的一个目的，他写书的整个的内容他有一个指向性的，他不是完全没有目的乱写的，他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那位上帝所预备给人的那位羔羊，就是上帝自己借着他自己的那个道成肉身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全掌权的那一位。所以约翰在这里特别的给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所有门徒的主，基督既然是当时那个12个门徒的主，基督也一样是我们现在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圣灵内住的人，他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从29节看到第32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名字叫西面。那个西面这个人，他当时是宿藏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个救主来临的。当他看到约瑟跟玛利亚两个这对这个刚刚迎接自己小贝贝的这对夫妻，把他们的孩子带到圣殿当中来行这个献祭的礼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耶稣的时候，他就被圣灵感动，他说了句什么话？他说：主啊，如今可以按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西面在说什么？西面说，当时的西面圣经描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他看到了这位这么小的幼小的 baby 耶稣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已经看到了你所预备的这个，已经看到了，我亲眼都看到了，是旧约的先知君王都很盼望看没有看到的这位，我现在已经看到了，我看到之后我的心就满足了，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离去。他们一直在等候的以色列人，在等候的这位救主，等候的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西面现在亲眼看到了这位主，他看到了这位主之后，他的心就满足，他没有任何的遗憾，他就愿意说释放仆人安然离去。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心里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得上这位基督，在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事情对他带来的那个满足可以超过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这位上帝所应许的这个羔羊带给他的满足。就是这位主，当彼得在会堂当中讲道，而那些法利赛人告诉他你不可以讲的时候，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们都知道，唯有这位基督，唯有这位主才是掌管我们生命主权的，所以他们愿意为了这位主就放下了一切所有的。 Ab Simpson 他写了一首诗歌叫 Himself， 那 Himself 当中有一小段的歌词是这么讲的： Once it was the blessing, now it is the Lord. Once it was the feeling, now it is his word. Once his gift I wanted, now the giver own. Once I sought for healing, now himself alone. 我们来跟随主，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作为一个 Jesus follower， 我们来跟随主，我们究竟是要上帝给我们圣经当中所应许的各样的祝福呢，还是愿意像这个诗歌当中写的定睛仰望那位主，那个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里面最深的盼望，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最深的满足。好像年老的西面看到了耶稣基督，他就愿意连自己的性命，就在这个时候结束自己的性命，他都没有一点的遗憾。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这是我们来跟随的那位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里面最大的满足和我们最大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来跟随主，你是希望得到上帝的祝福呢，还是希望得到主自己？你是盼望得到基督在圣经当中所应许给你的一切的好处呢，还是你单单以这位耶稣基督为你最深的满足和你最深的盼望？你知道你今生乃至永恒当中唯一的盼望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拜一个大能的有权有势的这位好像阿拉丁神灯一样的，我们拜的这位可是这位永恒的主，这位君王是我们的主宰，他安慰我们，他赐给我们里面最深的盼望。你是单单要主自己，还是要主的祝福？我想这值得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好好思想，因为我们当中，我承认我自己也是，很多时候要想主的好处超过了想要主自己，这是我们人里面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好好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思想，让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究竟是跟随神要的是什么， 我是单单以神为我的满足，单单以认识基督为我的满足，还是其他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失掉我们一切的祝福，你躺在床上好像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可以单单以你认识耶稣基督为你的满足？还是渴望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得很多的好处呢？到底什么才是我们里面最深的满足，是我们里面最深的盼望？你要的是主自己吗？你还是要的是主的祝福呢？如果我们不是要主自己，我们盼望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悔改认罪，因为上帝喜悦他的儿女来认识这位主，超过认识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好像小孩子，你知道爸爸妈妈知道跟孩子最重要的 是那个关系，可是小孩子就想要你给他的东西，糖果、甜点、巧克力，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有吸引力。可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知道那些东西是额外的，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父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上帝就是这么来希望跟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第二，当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什么叫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意思就是在他才有赦罪的恩典，在他才有永生的之道。我们常常 我们是很有限的受造物， 我们不太搞得清楚，虽然我们可以用数学，可以用逻辑论证来讲永恒是什么东西，可是事实情况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理解什么是永恒，因为我们就是这么有限，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永恒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可是你知道 在古代那些君王都很想盼望自己这个他得到了一切的权势，得到了一些金钱，得到一些地位之后，他很盼望自己能够永远这样活着。你知道，所以在我们里面一定有这个永恒的权势，没有人盼望死的。所以神把永生安置在人里面，我们很渴望这个永生。可是当人犯罪堕落之后，当亚当夏娃不顺服神了之后，魔鬼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不得不要到我们现在年纪还轻可能，可是当我们不得不年纪老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个是魔鬼用的最有力的武器，好像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在他那里一样，好像他可以终结我们的呼吸的权柄。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当我们信靠顺服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神自己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权。道成肉身的基督带来的是上帝救赎的恩典，道成肉身的基督带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就好像耶稣自己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去到天父上帝那边为门徒预备在天父那边的住宿的时候，那门徒都不太懂，多马说我们不知道那条路，我们根本找不到，那你去了之后我们怎么办？所以耶稣就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只有借着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唯一的中保，我们可以找到那条通往上帝那边去的生命。基督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基督是我们赐生命的主。所以当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当他呼召这个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的16章26节。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太会想到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太会想到说也许明天我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你知道，没有人可以逃得过这一步。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可以不生病，在这世界上过完我们的一生，但是没有人可以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当中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已经上了年纪的，我们早晚都要走这一步。什么才是我们生与死当中最深的盼望？当我们来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因为基督耶稣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我里面就有确信，我里面就有盼望，我里面就有安慰，我里面就有确据？因为神要把我们带到他面前， 歇了我们一生的劳苦，可以与他同在。这是基督徒的特权，这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上帝所应许赐给我们的特权。所以彼得代表十二个门徒，在耶稣问他们说这么多人都已经退去了，你们是不是也要走的时候，彼得就代表了十二门徒，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弟兄姊妹，你真的很渴望这个永恒的生命吗？你真的很以他为我们的至宝，是我们需要牢牢的抓住，一点都不可以放的吗？我们会失信，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经历很多属灵的低谷，甚至于我们很多时候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但弟兄姊妹，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因为他告诉我们，天父上帝所赐给他的羊一只都不会丢失。当我们紧紧的抓住这样的应许，这样的确据的时候，主要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到他面前来的时候，当我们借着基督到天父上帝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拥有了那永恒的生命。我们在他里面有安慰，有盼望，有确信，不至于疑惑。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这位神的，如果你真的很渴望，很盼望这个永恒的生命，你知道很多人都很想寻求这个生命的延长，但是你知道真正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有这个永生，真正只有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你才可以享受到你所追求的那个永远与神同在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是怀着这样的动机来到神面前吗？我们是盼望这个永生超过其他一切的东西吗？还是我们怀有其他的目的来跟随主？如果是的话，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在神面前求他自己来帮助我们看到基督是那位信实，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就愿意回到他面前，认识他，信靠他，顺服他，紧紧的抓住他，直到他带我们回天家和他同在的日子。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好像你我一样，我们很可能有这些其他的动机，我们很可能来到神面前并不只是认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还带着其他的动机。圣经里有个很有名的例子，我想我们大概很熟悉，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记载了一个人，那个人叫行邪术的西门，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那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节，特别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他有说到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啊，他不仅他信了，而且他还受了洗。这个行邪术西门他是信了，他还受了洗，但是当他看到那个使徒按手在谁身上谁就领受圣灵的时候，哇，他一下就开始不淡定了，他马上把他的这个金钱拿去给使徒，他说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他是信了主的，他是受了洗的，可是当他看到使徒拥有这样的权柄，拥有这样能力的时候，他马上他里面就开始那个最深的渴望，那个盼望就不经意的就流露出来。他跟随主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他跟随主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可以救赎他，认定耶稣才有永生之道，他跟随主他是希望能够行神迹，能够希望别人来荣耀他的名，而不是荣耀基督的名。所以到后来彼得告诉他，你在神面前心术不正，你和你的名字一同灭亡吧。行邪术的西门他所追求的不是那位掌管他生命主权的神，不是那位可以带来他永生之道的神，他盼望的他的动机是其他的东西。他虽然受了洗，还是活在自我中心当中，还是活在他的败坏当中，以自己的满足为他最高的追求，超过好像西面那样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他最深的满足，最深的盼望。 他仍然是被罪恶捆绑，他仍然没有经历到基督所带给他那丰盛的，那释放他脱离罪的那个满满有恩典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反省，我们要在神面前反省我们的跟随神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加拉太书五章最后是这样写，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妒、恼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们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来思想神宝贵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好好的审查我们里面究竟我们跟随神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不要去欺骗自己，虽然我们可以欺骗自己，但是你知道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他知道万事，他参透万事，他能参透我们里面最隐秘的意念。我们唯有可以到神面前来，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他宝血的涂抹赦免洁净我们，让我们单单寻求他，让我们单单认准他超过其他的一切，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当耶稣问这两位门徒，他说你们要什么，两个门徒就回答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在哪里住。你看这两个门徒的回答，他们一开始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拉比，就是一个夫子，就是一个老师，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就停留在那个层面，对好好对耶稣的认识就停留在那个层面，好像那个就是他们的跟其他的这个律法教师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就只是他们的拉比是他们老师。可是当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时候，当他们听到施洗约翰跟他们讲这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给他们指出这位就是谁，这位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那位救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要来跟随主，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我们要认识这位是我们的主，我们要盼望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的主。当我们堕落犯罪之后，你知道改革宗信仰是说的是 total depravity， 那意思是你的理性、你的意志、你的情感，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部分都是完全堕落的。那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定都是不完全的，再加上我们又是有限的人，我们又是本来是上帝的受造物，不是跟上帝平等那样的造物主，所以对我们来说，在不断认识、追求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永远都可以进步的。那个时候门徒说拉比，可是慢慢到后来我们继续往后读的时候，他们就跟随了主，跟随了主，越来越认识他之后，一直到有一天圣灵感动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总算认出这位不仅仅是他们的拉比，不仅仅是他们的律法老师，更是他们的主，是他们所等待所认识的那一位。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他说腓立比书一章九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当然知道腓立比的信徒他们是认识基督的，保罗当然知道他们知道耶稣是主，可是保罗祷告的是什么？保罗祷告盼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认识神的知识上面能够多而又多，能够不断的长进，不要满足在这里，因为基督实在太丰盛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藏在基督耶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所讲的，基督那个丰盛的，他是那个无限的上帝，所以当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当我们这个理性堕落人穷尽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说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不够的。保罗虽然说我们要喜乐要知足，但是他却要在另外的一件事情上面要我们不要满足，要我们可以更多的追求，就是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 我们要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更加去认识这位创造我们、救赎我们、今天依然在带领我们的主。什么才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当中给我们写到两点，约翰一书二章的三节到四节，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要竭力去追求认识神的时候，使徒约翰把认识神和遵守他的诫命两件事情放在了一起。我们不能只是口上说我愿意去认识神，愿意认识神的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我们愿意不断的去遵守上帝给我们的诫命，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就是圣经当中所启示出来的一切的真理。我们更盼望去认识这位神吗？我们就去行这些的真理。然后约翰又继续在下面，约翰一书的四章八节，他又写：那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约翰不仅是把遵守诫命这件事情跟认识神联系在一起，他同时也把爱心这件事情跟认识神联系在了一起。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爱那位上帝，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那个诫命的总纲。当我们去爱他的时候，当我们去爱我们身边的邻舍，当我们去爱我们身边那些弟兄姊妹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学习怎么来更多的认识他。我们就是学习在认识基督的上面不断的长进。一个忠心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用尽我们的一生去实践耶稣的吩咐，去认识他。当两个门徒他说拉比在哪里住的时候，你知道拉比在哪里住的时候，我们现在不太能有这样的经历，好像带门徒就是我到了一个时间点过来给大家上一点课，然后这个就要带门徒了。可是你知道在清教徒那个时候，他们带门徒真的就是把门徒接到自己家里来，跟自己一起吃一起穿一起住，然后用自己实际的生命来带领他们，当然也教导他们属灵的知识，有些时候也把他们的这个女儿嫁给他们，然后就继续往下传。这个才是那个时候真正的带门徒，好像耶稣带门徒的时候就是这样。他问你们要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说拉比在哪里住，意思是我们愿意跟你住在一起，愿意这么接近的贴在一起的来真实的来经历你，来认识你。整整三年半的时间，门徒跟耶稣一起出去传道，他们生活在一起。当那些门徒看过耶稣行神迹，看到耶稣就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们也医治人的疾病，他知道说弥赛亚会带给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最大的盼望、安慰和满足。他们赶鬼，知道耶稣的权柄胜过世上一切的这个权势。他们也同时也被宗教的领袖抵挡、责难。他感受到，很切实的感受到，跟随耶稣的路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是会有反对的。他们见证了耶稣的受死，也见证了耶稣的复活，认识到他有胜过死亡权柄的能力，也认信他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门徒的这些经历是很真实的，有高峰，有低谷，有悲伤，有喜乐，有欢欣鼓舞的时候，也会有惊慌失措的时候，好像你我今天所经历的一样。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去这么近的去亲自的去体会、去经历这位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碰到好的事情的时候感谢赞美主，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属灵信仰这个信仰的这个属灵的低谷的时候、冲击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不是愿意这样的紧紧的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然后说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是这样吗？我们是这样愿意去跟随主的吗？哪怕在我们最痛苦、哪怕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去经历这位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和我们的大能。所以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卖傻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你知道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当中很少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国内来的。你知道什么叫经历神？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我如果不是真的用信心我踏上飞机坐到飞机然后到这里来，我就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坐在一起来这里敬拜神。我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论证这个飞机可以把我带到美国去，可是如果我没有真的凭着信心踏上那个飞机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真正坐在这里。所以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并不只是一些理性上面的我的认同，更是我愿意去靠在他身上，我愿意整个人贴近他，我一分一秒都不想离开他，不管是在高峰不管是在低谷。弟兄姊妹，这个才是真正的经历神。也许你有看到有人跟你见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是怎么来经历神的，神在他们生命当中作为也是多么奇妙多么美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真的只有愿意这样的来经历神，愿意每一步都来跟随他，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跟随跟到一半碰到一点点的困难我们就不再跟了，弟兄姊妹，我们很难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在信心当中来仰望他来经历他。门徒在这里这段经文没有再继续描写门徒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十二个门徒当中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除了老约翰最后是这个死在了拔摩海岛，剩下的这个门徒全部都是为主殉道，全部都是真正这个特别像彼得倒钉了十字架，都是很痛苦的这个为主殉道的，他们没有一个是活到生命的终结的，他们是付出了那个真的代价的。耶稣说来跟随我，我读的时候那些门徒就真的开始跟随他了。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读这段我不明白为什么能这么轻易的就去跟随他，为什么一个人说来跟随我那些门徒就愿意这样的去跟随他，他们难道没有想一想他们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你知道那些门徒当时是渔夫，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他们要放下的是什么？他们要放下的就是他们很熟悉的那个生活，他们赖以为生的技能，他们打鱼他们可以有收入，他们以这个为生。可是耶稣说来跟随我，那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放下他们很熟悉的那个生活，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放下他们赖以为生的可以有收入有积蓄的那个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们跟随主开始了一个完全和过去不一样的生活。当耶稣呼召他们来跟随我的时候，他不是不要他们付上代价的。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说门徒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想我们按照我们常人的逻辑，门徒一定是有挣扎的。当他们放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放下他们习惯的生活去完全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这就好像你我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上帝呼召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我们从前是卖给魔鬼受到罪恶的捆绑，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面得着释放，上帝要我们过一个和过去不再一样的生命，上帝要我们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J.C. 莱尔在他的一本书叫圣洁那本书我记得应该第五章，他有讲到一句话是蛮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不需要付代价的信仰是一文不值的信仰，一个不需要付代价的信仰是一文不值的信仰。对于门徒来说，对于这些第一批的这些门徒来说，他们是要付代价的。而耶稣在其他地方也一样说过，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4章27节到33节，在那边耶稣自己对着很多的人 讲道的时候，他特别讲，他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计花费，能改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击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在这边用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做门徒要付的代价。你看到没有，当耶稣举这两个例子的时候，他用了同一个词来说明你做门徒要先做什么。他说你要先坐下要计算，你要坐下要计算。弟兄姊妹，我们做门徒不是我们头脑当中的冲动，不是我们感情当中听到某一个牧师传道人在呼召的时候，哇一下举手，我就要做基督徒了，我就马上受洗跟随主了。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你先坐下，你先好好算计你能不能做成，你不能做成你索性就不要去做。这个是很硬的道理，我们不太容易了解的。所以耶稣就看到有些人就一个一个的就离他远去了。耶稣是这么的来教导那些跟随他的人，你到底要不要来做我的门徒？你要做的话，你好好的坐下，安安静静的来算计清楚你能不能付上这个代价，你愿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你愿不愿意一生都来持守这个信仰，一直到见耶稣基督面的那一天，而不是跑着跑着跑着跑着我就再也不要这个信仰了，因为我碰到了困难了，因为我碰到挑战了，因为我碰到不舒服的事情了，因为我碰到弟兄姊妹对我不好了，我就不要这个信仰了。有没有好好计算过？我记得带我信主的时候，那个牧师在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带我做了决志祷告，我到后来才有别人告诉我这叫决志祷告，然后恭喜我，我是一个基督徒了。我当天晚上回去我吓了个半死，我想怎么现在就变成基督徒了。然后从前弟兄姊妹对我笑脸相迎，团契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全都供着，抱歉我用供着不是很合适，就是为着这些福音朋友，为着这些所谓的慕道友，什么好处都给。可是我做完决志祷告的当天晚上，弟兄姊妹告诉我要开始服侍啦，要开始带茶经啦。我说我不会啊，啊不会没关系，可以先去厨房帮忙。弟兄姊妹，我们处的这个时代是这样传福音的，可是耶稣从来没有这样传福音啊。耶稣说你先坐下算一算清楚你能不能跟我跟到底，好好的计算清楚你能不能，你愿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来做跟随主的门徒。我们信主不是满腔的热血，我们信主一定要经过我们理性的思维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 with all your mind， 用尽你所有的做了这个决定，我是自己认定我要跟随这位主。当耶稣说的时候，当耶稣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就退去了，很多人就算完之后不再跟随他了。弟兄姊妹，他们的算术做错了，不是面前的困难太大，是他们把目标把满足都放在了自己身上，而忘记了放在这位永恒的上帝身上。他们不再与他同行了，他们只计算那个跟随主的代价，他们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但是他们忘记那位招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爱我们，是这样的顾念我们，救赎我们，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救出来，又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这位主是这么宝贵，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一生都跟随他吗？难道不值得我们放下所有好好的来跟随他吗？更何况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神应许要给我们永恒的奖赏，当我们为着基督的名为他摆上的时候，神应许要给我们永恒的这个赏赐和在基督里面一切的福分。所以 保罗说，我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又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的宣告。保罗知道跟随基督要受很多的苦，他也实际上真的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说，我们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将来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那个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才是摆在我们前面的标杆，这是保罗的标杆，也一样是我们的标杆。弟兄姊妹，为着这个付代价值得吗？值得吗？我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我想到一位弟兄，我们在 Chemnitz 认识，他是国内的一位访问学者。我们当中，我正好快结束我在德国读的第二个本科，要转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我跟他当中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有 overlap， 然后我们在一起，他是国内访问学者过来之后，我们就一起服侍这个团契，我们也踩着雪坐着火车去到我们旁边坐半个小时火车，然后再走40分钟左右的路到另外一个小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些的中国的读预科的学生，我们就这样2周会去3次，就带他们这个查经，然后跟他们一起分享福音，带他们认识主。那其中当时有5位弟兄姊妹，当中有4位都愿意跟随神，都愿意做，后来来到我们这城市就愿意来团契，他们愿意接受洗礼。我想到这位我的同工，或者说是我很好的属灵的伙伴，常常我们在一起，我们虽然我在德国，他在中国，我们相隔很远，有时差，然后因为一些的特殊的原因，我没办法常常给他打电话，所以我们常常在微信当中就会有分享，也彼此的祷告纪念。当他回到国内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他是党员，当他回去的时候，他就突然有一天他给我写了一条信，他说燕姐，我实在没有办法再保留我这党员的身份。他说我觉得他说我当时宣誓忠诚这个现在有点和我信仰是违背的。他说我没有办法继续一面做着这个正式的党员，隐藏我基督徒的身份，所以他说我一定要写这份退党申请书。所以他就把他退党申请书发给我看了，那个退党申请书上面写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他也说了，不是他背叛主持，是他的信仰让他没有办法继续这个效忠两个主。所以他当时写了，他写了之后当时有人劝他就不要交，这个劝了好几次，他说我还是一定要交，他就把它交上了。但那件事情没有太多的负面影响。但是你知道2017年开始，国内开始搞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特别在高校开始抓这个基督教的东西，然后他的曾经的这份退党申请书又被挖了出来，就当成了一个反面典型来批判。学校要因为这个事情要给他处分，学校因为这个事情要停他的课，然后又有学生这个指出他在课堂上面，他每节因为他是副教授，他需要授课，他每节课比如说是一个半小时，他会最后留10分钟跟学生谈一下这个婚姻交友。那虽然谈婚姻交友，实际上你知道他就是在谈信仰的问题，所以就有学生就告他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教授谈过这个事情。对他来说，一个基督徒传福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用着他上帝给他的这个职分来为基督做见证。但是因为这个打压，他就要受到那个纪律的处分。他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他说，亲爱的燕姐，小 Samuel， 谢谢你们的一直的带导关心记挂，这是超越这个世界一切的情感的爱，令我动容。今天早上接到学校的通知，下周一去学校接受正式的处分。我感谢主，我坦然接受任何的处分的决定，也绝不申诉。这是他当时给我写的。然后他到下周一他就去学校，然后后来那份处分通知就来了。我不会再读他的名字，他就说某某 然后群众、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哪一年参加工作，哪一年进校，在课堂传播宗教信仰等不当言论，违反国家、民族、宗教法规和政策，造成不良后果，根据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条例等等，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然后他的职位往下降，薪水往下降，停他的课，让他好好反省。然后在那张行政处分书的后面，他给我留了一句话，他说，感谢主，这是恩典的记号，感谢主，这是恩典的记号。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面临信仰上的逼迫，因为保罗写给提摩太书告诉我们，凡在基督耶稣里面立志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你知道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价值观跟这世界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被呼召来做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预备好自己来付代价了吗？我们预备好为着基督耶稣的缘故付上任何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吗？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来认识我们的主，知道他自己是那位有全能的，顾念我们的，掌管我们生命主权的，最终要带我们到天父的家里面，保护我们，怜悯我们，看顾我们这一生道路的主？这是你所认识的主吗？这是你所愿意追求的主吗？你愿意为着这位主付上代价，跟随他一生都不远离吗？这不是我们夸口的资本。当我们说我们自己愿意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自己愿意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这样的愿意是神的恩典，是神自己感动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他面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愿意吗？预备好了要为我们的信仰受逼迫、受患难，但是基督会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到你的主人这里来享受我一切的丰盛，这岂不是我们基督徒最美的盼望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到你面前，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知道跟随你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也绝不是情感上一时的冲动，乃是我们真正愿意来追求认识你，乃是我们真正愿意到你面前来好好的付上我们的代价，为要讨主的喜悦，为要得你的赏赐，为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你恩典的记号。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都是不断犯罪那悖逆的肢体，但是基督的血为我们流，也盼望基督这样的宝贵，当我们转眼仰望你的时候，当我们这一生都认定你的时候，主要我们的心就被你所满足，我们就好像西面一样，我们看到了你，我们一切的东西都可以放下。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成为你所喜悦的门徒，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一步一步都不远离你。谢谢你的恩典，听孩子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而得胜的名求。